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1号，公元2003年2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兴建西藏铁路将对印度国防造成威胁，西藏税收率比上年增长12%，青海玉树藏人居住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下面请听本台的新闻节目。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兴建西藏铁路将对印度造成严重的国防威胁。印度联合通讯社消息，中国政府完全忽略印度的国防安全，另有企图的正在积极的兴建西藏铁路。该项施工项目完成后，将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向藏印边境布置大量的中国解放军。长期关注和研究藏中问题的印度著名记者维金·格兰迪向印度联合通讯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了将西藏完全同化，旅计总投资达270亿美元的西藏铁路施工项目主体工程即将完工。如果中国政府忽略边境地区的国防安全，未来将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影响。报道称，中国主席江泽民为了向中国大陆以及国际各界推广兴建西藏铁路的丰碑，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投资巨额，大力支持西藏铁路的施工项目。维杰·格兰迪表示，西藏铁路竣工之后，中国政府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藏印边境安置史无前例以坦克为主的大量军事武装设备。中国军队只要步行5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印度比德洛克和古莫尔边境地区。中国政府做出实施西藏铁路的重大策略，从中国的四大城市可以经过铁路线进入西藏首都拉萨，从格尔木至四川约1118公里，兰州至甘肃约2126公里，大理至云南约1594公里。去年以自由旅游的身份前往西藏参观的印度记者维杰·格兰迪表示，西藏铁路建成后，西藏将会变成中国化。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宣传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的同时，大量汉人会陆续地涌入西藏各地区，藏人将会在自己的本土上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他根据自己曾经亲自在西藏的经历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印度的毗邻之国中国将西藏传统独特的古老建筑改变成了中国式的建筑物，仅在拉萨和日喀则城市里就建造了许多中国式的建筑高楼。西藏高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等江河的发源地，植被覆盖率不高，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在可可西里一带同样生存着以藏羚羊为首的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而正在兴建的西藏铁路对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税收率比上年增长12%，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西藏新闻网报道说，2002年，西藏税务部门共组织收入98963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2%，比上年增长12%，增收10240万元。按照税种，2002年增值税完成34620万元，比上年增长2%；营业税完成35037万元，比上年增长33%。企业所得税完成15587万元，涉外企业所得税完成8万元，其他个税完成11499万元，教育费附加完成1870万元。 海关代征税款444万元，2002年税收收入占西藏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近6.3%。据本台了解，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赢得大量经济利润，在各省市自治区加强实施税收政策，特别是在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以西藏为首的西部地区，制定多项税种，导致很多农牧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当中。根据近期流亡到印度的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向本台透露，中国政府在近几年来不断地在西藏各地区加强履行税收政策的同时，缴纳了大量的税款，尤其是在西藏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境内，中共当局强迫农牧民继续不断地交税，并制定了新的税制，将以往按照牲畜数量和亩田面积规定的税收制度现已改变成平均分配税种的新政策，同时各类税种日益增加，使很多家畜少、农田面积小的农牧民家户交付不起税收。但是地方税务局就以漏税、偷税做处理进行大量罚款，导致当地农牧民承受过多的税收压力，从而使生活上带来更大的负担。据另一位来自西藏境内的流亡藏人透露，被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甘孜境内，以往中共当局在当地农牧民手中缴纳每一亩农田需付200多斤粮食的税收，但是按照农牧民的生活水平、种植成果进行收税，甚至对极其困难户减免税收。自从中国政府从征税工作中得来大量利润之后，在各地加强税收，不管收割成果和草植发育如何，对农民实施每一亩农田必须要向政府交付500斤粮食，粮食不足者需以现金交付，对牧民实施向政府上交肉类、蔬油等日常食品作为税收。因交付不起中国政府常年规定的税收，当地农牧民的生活状态从极端贫穷变得更加贫穷。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控制下的媒体青海新闻网消息，为切实保护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及其脆弱的生态环境，青海省自2001年起整顿矿业秩序，禁止在保护区滥勘滥挖沙金矿，并责令保护区内的各金矿进行平整复坑、总草围栏等工作。目前扎多、白德口等主要沙金矿区生态综合治理工作进展顺利，草原植被正在得到恢复。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是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及时的恢复。80年代以来，由于开采沙金矿等资源，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报道指出，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马莱县白德口沙金矿区备受媒体的社会广泛的关注。2000年，由于管理力度不够，这个矿区先后引进的20多家开发公司在矿区内只注重大规模的开采，不对过采区平整复坑，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报道指出，停止开采后，当地的政府借鉴其他矿区的先进经验，对这个矿区10余公里过采区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预计2-3年内这里的草原植被将会得到恢复。另外，博讯网络消息，中国大陆三峡大坝工程逐步接近完工，但是环境及生态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污染破坏，除了垃圾满坑满谷外，沿江城镇的污水依旧倾倒到长江中，有些地区的排污口简直像是瀑布。志愿工作者认为，三峡目前的环保有如一颗定时炸弹。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驻台湾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达赖喇嘛财团法人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 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
中共在西藏所进行的剥夺自由、践踏人权的高压统治，使它更加透明化。西藏问题既单纯又复杂，它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性运动，又包含着政治、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当然，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在西藏境内，只不过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是600万西藏人民的代表而已。所以解决西藏问题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当局无法回避的议题。虽然从80年代初开始，双方经过多次接触，然而因为缺乏互信与共识，至今未获得任何进展与成果。1979年2月，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首次向来访的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承诺，只要达赖喇嘛不谈西藏独立，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从此达赖喇嘛在所有正式演讲当中均未提及西藏独立的字眼，并且开始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考察。从1979年到1985年间，中共政府曾经6次接受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前往北京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磋商，然而其结果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方案，其宗旨是西藏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政体，而这个政体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有西藏外交政策的责任。达赖喇嘛就这样首次正式公开声明不寻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曾经正面地回应达赖喇嘛的建议，但是他随即改变了立场，提出种种借口回避双方的接触。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前往北京转送达赖喇嘛的备忘信函，和以往的接触一样，没有任何的进展与结果。1994年中共召开所谓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定强硬的西藏政策，开始大肆的批判攻击达赖喇嘛，藏中关系陷入僵局，双方的正式接触也宣告中断。到目前为止，达仁萨拉与北京之间官方、民间、私人的多次接触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不管北京当局的反应如何，达赖喇嘛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始终如一，他不断地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199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再次公开声明，我无意寻求西藏独立，并希望开始谈判，以此为西藏人民带来真正的自治，保存并弘扬西藏的文化、宗教及语言的完整。我衷心的希望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团结，并保障西藏人民在自由、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2000年3月，达赖喇嘛又一次公开宣称，我寻求的是西藏民族能够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不是走向独立。在2000年10月24日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达赖喇嘛再一次公开声明，我们要求对西藏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以及环境保护等事务要有西藏人自己治理，也就是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西藏的外交与国防则可继续由中国政府负责。这显然是达赖喇嘛对中共提出的必须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公开回应。难道中国政府还不清楚地明白达赖喇嘛的立场与承诺？达赖喇嘛坚持中庸的方案仍旧没有改变，可惜的是中共当局对他的苦心孤诣无动于衷。对于达赖喇嘛的呼吁，除了一如既往的谩骂和指责之外，中共没有任何正面积极的回应。很明显，中共当局抱着以拖待变的心态，想以时间淡化西藏问题。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西藏问题研究员才佳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